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天，因为每一天都有新鲜的恩膏、新鲜的爱、新鲜的恩典要白白赏赐给你儿女。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，怀着热情来到你面前，就可能跟我们这个天父爸爸连接在一起。愿神对我们说话，特别对你的透过你的真理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听的讲的同盟益处，也重新得力。我们再次依靠圣灵来到当中，因为你是这本圣经的作者，唯有你知道真理是什么。你的灵在哪边，哪边就得真自由。帮助我们都专注来聆听你今天早上对我们的说话，就像天上降下来的甘露，就像灵奶一样，也像这个做马辣一样，使我们得到滋润。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来到雅各书。雅各书呢是新约的一卷很重要的一本书。有人说新约里面的书卷最早写下的就是雅各书。雅各呢，他是他耶稣的亲兄弟，他的弟弟，本来是很反对耶稣啦，不可能是基督嘛，因为是看耶稣呢，就看着好像自己的弟弟哥哥一样，是个木匠而已。后来他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就真的完全相信。他也是在耶路撒冷里面算是第一个主教一样的这个角色。后来呢，因为为主呢，就殉道被逼迫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，一个领袖。他写下了这个呢，对我们有什么帮助？特别在末世的基督徒的生活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整卷书在讲基督徒的生活，基督徒应该怎么活，那个信仰的生活应该怎么活。短短的五章呢，充满神的启示在当中。好，到了第五章，你看到吗？是到整个里面的这卷书里面的结论了。他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末世的信心哦，末世的信心，我们怎么活出那末世的信心？在第五章里面有很重要贯穿，就是要懂得忍耐，懂得末世的日子近了，我们怎么样忍耐主再来？千万不要看现今，因为这些呢会让我们绊倒。那有些人不认识主呢，就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生活就是糊里糊涂，不晓得怎么再过日子的。特别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这种人啊，不认识主就这样过生活的，他是好像被宰杀了宰杀了牲畜都不晓得，所以这很提醒我们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几个段落哈。第一段呢，就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一到第六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请来。
你们这些富足的人，应当哭泣、号召。因为将苦难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赚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注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、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。你们定义了义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
好，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这个字出现这个应该就是什么，就叹息的意思哈。但是英文说now listen 的意思，就是说你现在要开始要注意听了。这个跟第四章的刚上面段那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连结在一起。你看到在第四章里面的十三节有这个字也是出现，他说什么是叹息，这个是 now listen， 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城里面去，在那里面住一年做买卖得利。原来在讲什么呢？讲到夸张，或叫自夸，或者叫炫富，讲到这东西。那延伸到第五章，讲到富有的人是有灾祸的。请大家记得，这边讲说富足就是有钱人，有钱人是有灾祸，有钱本身有灾祸是不合逻辑的，而是告诉大家说有钱怎么来的，还有他的动机，他怎么积赚财宝的。但是这些呢，这个钱呢当成他们的神，这个呢就变成他的灾祸。他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呢，应当哭泣，嚎啕大哭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这苦难讲什么呢？就是讲到末后的审判，因为日子一直越来越近了，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积攒财宝要在天上，那地上有富有的话，一切要为神国， 不要只是为己利己，一直抓，一直把它堆，一直堆，一直堆，堆多少呢？堆很多。他说第二节，你们财物坏了，衣服也什么被虫子咬了。哪说你衣服会被虫子咬呢？当然是已经蹲在那边很久了，哦，太多衣服了，一件又一件的蹲在那边都没有穿呢，那最后就被虫子咬也不晓得。那什么时候财物会坏呢？啊，因为蹲很多了。长都长锈了，一直堆，一直堆，一直堆，堆到那个里面去，那最深的都看不到啊，那当然就长锈长霉啊。以前都是用金银嘛，所以代表说他一直堆很多，堆很多，好像贪啊，非常的贪，贪心非常的贪心，金跟银都长了霉，长了锈，哦，这个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哦，代表说你们呢不会知足，这么多这么多，但是这个世代有很多贫穷人。你们呢却一直在利己当中，不会啊有怜悯的心，一直要更多，贪恋在当中。这个第四章完全讲的一模一样。第四章讲到几个啊在争斗里面的这个啊这个状况里面，第一个就是贪恋嘛。哦，你在第四章就讲得很清楚，有这些败坏在当中。贪恋就是贪得无厌，不断的不断的我为自己而活，然后贪得更多的金钱，金钱满门就是我的神，然后呢买很多东西，然后物质越来越高涨，是这样的情况。好，你越看就越像今日的人，不是吗？哦，那个啊，这个啊，像 M 型社会一样，另一端是非常富足的，另一端是贫穷的不得了。这个世界很多不公平，你要走到台湾走一走就看得到的，到了国外更是如此啊。有些很富足，有些呢真的是贫民窟啊，一天哦吃一餐都很困难呐，啊。到我们去短宣啊的地方，就真的是如此啊！你看到这些人连一件衣服都没有。到了非洲去更是如此啊！有些你看到衣服丢了一堆，是吗？那到底多少衣服他还搞不清楚啊？都被虫子蛀了，然后钱也堆到，实在是也不很难说了，很多很多。但是呢，贪得无厌，这个是一则很重要的提醒。末世就是如此，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惊讶的事情。早就出现在这个雅各里面，早就得到末世的启示了，所以要大家知道。好，所以这讲到说第三节，你们的金银都长得锈，那是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要吃你们肉如同火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末世有审判。富足人最大的一个弊端，就是因为他不晓得有审判，他不懂得有审判。这世界有个末日会来到 last days，那个 last days 就是现在，这现在呢就是如此，在这末世呢有这个日子要来到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只会积攒财宝金钱，一直囤积，一直囤积，积攒的意思是一直囤积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他们啊这个苦难临到的原因之外，还有第四节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却亏欠他们的工钱。好，所以你看，你看到吗？第一个啊，这个这个有钱人他为什么有灾祸有苦难呢？因为他不知道有末世末日来到。第二个呢，他只为自己追占财宝，一直一直要一直要。第三个呢，他会亏欠这些工人。什么叫亏欠？其实原文意思是剥夺，人家为你做工啊，为你收割啊，种地啊，但是你去剥夺他的工资。这些人呢很辛苦，有一餐没一餐就做工作，盼望能够养饱他的这个身子，但是你都还是亏欠他，还剥夺他们仅有的呢。你已经蹲到那么多衣服啊，都长啊长得都长霉长锈了，钱都如还是这样亏欠人家，是非常自私自利剥夺这些穷人呢。这个呢就叫做工人的收割庄稼，你亏欠他，其实讲到剥夺。他说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画起来，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哎。代表什么呢？因为这群人，他的苦，他们的哀声，像以色列百姓四百年，耶和华都听见了，都看见了。因为神眷顾贫穷的人，寡妇、孤儿、寡妇都是神的宝贝，神都在听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工钱呼叫的声音，并且收割人的冤声，已经入万军耶和华的耳朵了。这群人呢，会呼求主，他们是非常贫困的人，但是他们却是能懂得祷告，依靠主。在这末世当中，仅有的就是依靠主了。虽然我们物质不丰裕，我们只是做工的工人，但是呢，神却是我们极大的依靠跟供应。他们依靠神。好，所以看到这是第三个光景。第四个光景是看到为什么富足人有苦难临到呢？第五节说：“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 当宰哨日子尽骄扬你们的心。在世上享福，这享福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，那英文就直接讲什么 luxury，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辉煌，然后呢奢侈。你看到那个车有没有这个彩的？有哈 ，OK。你们看到大房子用这个字眼有没有？到处都是。你看这个字好像就觉得很自己很厉害啊，炫富啊。可是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奢侈哎，奢侈就假咖胸贼啊，变笨手啊，变好刁呢，不懂得珍惜。其实很多人是很苦的。那你吃到这样子，喝到吐。你看那很多人没得吃，你既然这样子，你看到你的心是如何？他说在世上只是好这个好宴乐，然后过奢侈放任的生活。好，这边提醒说，当宰杀的日子，把宰杀圈起来。哦，原来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越吃越肥肥胖胖的，越吃越多的胆固醇啊，吃的什么都很多了，那吃到倒出来，没有想到那些需要被帮助的。神说你们看到吗？你们就在自肥你自己啊，好像在养什么养生，就在养牛啦，还是 养猪啊。当宰杀日子就要快进到什么屠宰场，还不晓得死活啊，就要讲这个哦。富主人呢不懂得这些，越吃越肥，越吃越胖，然后当宰杀日子呢尽骄养你们的心。骄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滋养喂养，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，被宰杀日子越来越近了都不晓得，在提醒这些富足人非常的可怜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们这是第四个，只知道宴乐享乐或者叫奢华。第五个，他们为什么会受苦难呢？第六节讲出来，因为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定一人的罪，把他们杀了。当然他们就是逼迫基督徒咯。你看这些人呢，有钱有权哦，然后呢坐高位，然后就会逼迫这些基督徒，然后呢定他们为罪，然后杀害他们，定这些神的儿女的罪。然后呢这些义人却怎么不会抵挡他们，他们为义受逼迫，他们为主受苦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个短短的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富足人为什么要哭嚎，为什么要哭泣，因为他有六个很重要的这些神提醒他们的事。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不要不平，因为这世代早就有了，因为雅各也是一个先知一样祷告神的什么启示，末日就是如此。但是我们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知道时候到了，日子到了，耶稣要再回日子到了，我们要更加的警醒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呢雅各一转下来就讲到什么弟兄们了。弟兄是指谁呢？当然就是信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。所以这个弟兄除了 brother 还有 sister， 他常常写的话讲写 brother， 因为他是头了，但是他是讲到信主的弟兄姐妹。好，所以这些一转下来，前面那一段是不信主的，接下来从第七节就都是信耶稣的，对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们讲的话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七节讲到第十二节是第二段，我们起来读一遍，请。
直到主来，看哪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秋雨春雨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受苦忍耐的榜样，因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
好，继续读第十二节。
我们的弟兄们，最主要紧的不是可以起誓，不可指天起誓，也不可指地而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到审判下。
好，这边从第二段就从第七节到十二节，第二段是对我们这些信耶稣成为主门徒人说话，在末后 last day 的时候，末日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过生活， 怎么预备我们，然后焦点在哪个地方很清楚。不信主的只追求富足嘛，奢华啦、宴乐，他们就觉得一生就这样过嘛，因为他不晓得有审判啊，主再来，这些真理他们没有的，所以过的奢华日子生活是啊人之常情的啊，这个就是如此。好，接下来第七节说，弟兄们、姐妹们，你们要忍耐。好，这边讲到第一个出来就是我们要做什么，在末世的地方哦，第一个很重要，要培养忍耐的果子。这边说要忍耐，为什么要忍耐呢？当然第六节讲说会为义受逼迫嘛，会为义受逼迫。现在全世界有好多好多都在为义受逼迫的基督徒，你有机会去看看这些排行榜，当然第一名就是北韩了，北韩是最第一名的，很多很多都在很痛苦当中。我有一次有看过北韩的一个阿嬷躲在她自己的洞里面祷告，那祷告的时候还要把毛巾盖起来，然后很迫切在祷告，好，那都要偷偷的三更半夜躲在洞里面呢，像老鼠一样才能够祷告。现在我们这样子，牧师要讲道给大家听，要提早到。你看人家那么三更半夜都叫祷告了，没有人听到，不然会被抓走。是这样子的日子在过生活呢，但是北韩却有很大的复兴，好多好多不投降的这些基督徒都躲在洞里面，不断的祷告祷告，神掌权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真正的爱主的基督徒。我们很享乐的生活，不要懂得，要一定要懂得珍惜，一定要懂得感恩。谢谢主，让我们能有这么好的自由的国家，能开放的自由祷告，要这么样子就可以的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有些是不行的，但是一样的，我们都要忍耐。其实，在宴乐的自由的国家，也容易跌倒，不是吗？因为太富足了，吃太多就容易睡觉了，爬不起来了。都是这样子嘛，可是我们要了解，一定要看到这个字，你们要什么？忍耐，要学习忍耐的功夫。忍耐其实就是节制的意思啦，凡事都要节制，做什么都要懂得节制。好像车一定要有刹车，不能只是有加油，要有刹车，所以一定要培养忍耐。你对自己要操练你自己。保罗说：“我叫身服我啊，那怎么叫身服我？攻克己身嘛。”你要自己操练你自己，特别传道人一定要操练你自己，不然你很难能够被神用得长久。一定要操练你自己，约束你自己，不是约束别人哦，是你自己，叫攻克己身，不是攻克你身呢，他身呢，是你，这样了解吗？要懂得节制你自己，做什么一样，无论在情绪、在时间、在金钱、在思想意念，都要懂得，这个叫做要忍耐的意思。哦，那个懂得节制你自己。所以这边讲到第一个，弟兄们啊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什么？主再来的日子了。因为主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所以整个世界越来越多的这些末世的情况会发生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请大家有一个图画一定要放在心里，看呐、啊，看到这字吗？看呐、啊，就是一个 picture， 看得到的。他说看什么呢？像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只等到秋雨跟春雨。他说你们要看这个图画，因为这时候他把他那个农夫的这个意象告诉了所有弟兄姐妹。那个时代当然种田的很多了，他说怎么呢？你们在种田的时候有很重要的，要像农夫一样，农夫一定要有耐心，他种的不是明天就长出来，他期待有30、60、100，要一年的时间要等候，特别要等两次的雨，这是关键的雨水。当你们等候地的雨叫做秋雨，秋雨是就在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是十月秋季的时候，就是种田啊，跟它种苗下去之后，后面那个雨就进来了，那个雨会让它什么滋润长大，就是那个时间。再来呢就是明年了，明年的时候呢，当然明年就是要收割的时候，收割前大概3月、4月的时候，那个叫春雨，那个很关键，一下下去就会结的非常多的穗出来。所以那个两个鱼呢都要等候啊，农夫呢都有耐心，我们等候地里的土产长出来都要这耐心。我们要得救就是如此，要等候到主再来都有耐心。第二个又讲到一件事情，原来我们在末世呢就要像农夫一样，要去做一件工作，要去撒种，要去为了灵魂福音而撒种，然后呢要透过圣灵的春雨秋雨降临下来，然后呢就大丰收来到了。 这是末世极大的一个意象，盼望我们作为做工人一定要得到这个意象，做什么都要记得一切为福音，因为是大丰收日子来到了。在这苦难当中，存满人类的历史当中，没有这么大的丰收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在做幸福小组是对的，这是神要做的，会收割很多见到神的仓库的。我们一切努力为了这个东西，那末后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说我们啊，主再来绝对都得错了一弹，又是地震，哇，像在墨西哥又8.1大地震，哇，又在哪边日本也又有，那又核爆，然后又氢弹，整天都怕这些东西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必然发生的事，但是不是怕，而是要做该做的事。做什么呢？每个人当农夫，每一个人都要去撒种，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春雨秋雨就是圣灵的雨水来到了，我们叫撒种就有机会啊，你不撒种雨水下来也长不出来，因为没有种子嘛，所以一定要撒种。每个小组都知道我们都是农夫，趁着机会赶快撒种，就有机会春雨秋雨下来我们都会丰收。阿们，大家起来做该做的事，这个才是真正要忍耐的意义。不是那边戳了一旦等着我就要回天家就好，不对，我们要更多人归向主耶稣，请记得大丰收。好，接下来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的日子什么近了。好，这个又想到忍耐又出现第二次。好，第三次又在地啊，这个地方来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什么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，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你们的门前了。好，所以看到一件事情，除了忍耐之外，还有一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他提醒我们说，我们的生活就是不要彼此埋怨。什么叫彼此埋怨？就是不要彼此论断批评，因为耶稣教我们，保罗也教导我们，不要论断批评。哦，你们论断人就会被人家什么论断，这是耶稣讲的吗？那保罗也讲了，你不要论断人呢，你们是谁呢？你们在论断人的时候，你论断谁？神的律法哦，神的律法是谁写的？当然神呢，神写的。你怎么敢论断神的律法呢？你在批判你自己的弟兄姐妹，你说批判律法，批判律法就批判神的意思了。哦，论断跟评估是两个不同的事，而且评估是盼望他能够更好，能够被提升修剪呢更多的果子。论断时是讲他的不好，然后一直讲的我自己很好，你很多的不好，但是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就是当审判官了，讲清楚吗？很不一样哦。所以大家要了解，那对人家评估可不可以？可以的，为了让他更好。所以我们要评估人吗？要。要不要检讨？要，但是不要论断人，这很清楚，要辨别出来，不然人怎么会成长成熟呢？好，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彼此论断，就是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，因为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前了。所以这提醒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，破口很多的跟批评论断有关系，要小心。那第四章讲的最多了，你读的第四章讲到这个吗？这个批评论断讲的非常多，但是讲到这边呢，等下第十就讲到很清楚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这边说旧约有很多的先知，新约也有，现今的教会也有。先知为什么特别提出来？因为先知会受逼迫，会爱做先知的请注意，逼迫会比别人多，特别被误造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要正直，神说什么他勇敢去说，会断头还是要说，先知就是这样子做的，不容易耶。所以不是羡慕先知的工作，他不能妥协的。你看他这为什么不会想说，哇，你们要这个奉主名啊，这个什么这个众使徒啊，众牧师啊，当作受苦众先知，应该他是代表神代言人，所以受苦比谁都更多啊。但是他们做先知呢，就是不妥协，一定要忍耐的功夫。好，这边接下来十一节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就是指旧约新约的这些先知们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他们啊，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。好，约伯呢，我们是想到他是苦难嘛，苦难的化身，苦难的故事，每次想到苦难我们就想到他。如果没有约伯书的话，我们很难解开人生的痛苦啊，也很难怎么样帮助这些受苦的人。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，如此 像我们的红衣校长过世的时候啊，哭啊，我跟师母也很挣扎，为什么这么好的弟兄就这样走向这绝路，很难过，非常难过，好几天都睡不着，非常的难过，那也不晓得怎么办啊，转来转去想到他的 样子，跟我们一起生活的样子，一起玩的样子，看他怎么样被扶持长大的样子，他第一次受洗归向耶稣的日子，很多很多，就是很难解开那个答。后来感谢主，神的话总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后来我也是，最难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呢？你要在讲道，你要在追思礼拜讲，还在告别礼拜跟他的家属这些人讲，你要怎么讲呢？因为大家都会疑惑，疑惑什么？为什么事情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呢？神你在何处？你的天使怎么不在呢？有很多很多的 question 哦，这么好的人会怎么这样子呢？好，感谢主，神的话就是力量。后来读了约伯记，就有解开的答，然后我就知道说，原来人生苦难好像火的烧那个火星呢，不断的翻腾，很多变不了的，但是要看见那背后谁在掌权，神在掌权。连约伯受苦难的时候，他都不晓得原来是魔鬼什么在攻击他，他也都不晓得，神知道，魔鬼知道，所有人地上的没有人知道，连约伯这么近前哦，没有犯罪的人都不晓得，两次的攻击他都搞不清楚，到最后他才明白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神要他亲眼见主，他的信仰不要只是风闻有主，这是主要的目的。到最后你看到他有大波的祝福。最近看到雅各也讲到这个，雅各讲这时候告诉大家，苦难是一定的，末日的苦难是肯定的，像约伯一样，人生苦难如火星烧腾一样，这么多啊！但是你见到约伯的忍耐吗？约伯翻译出来意思就是悲喊的呼啊，悲痛的呼喊，悲痛的呼叫，哇，痛啊，喊啊，像不像张牧师讲的啦？奔向神的祭坛，痛啊，喊啊，叫啊，主啊，你救我啊！我太太都已经走这样子，我还要走这样的路吗？这个是约伯的一个苦难呢。今天在末世的事情当中也是如此。愿神祝福我们都有这份这样的一个对象，或者叫做榜样。好多的先知都成为我们好榜样。那怎么做呢？弟兄姐妹，他讲到这些人都记载在圣经，你会得到安慰，只要你勤读圣经。如果你不勤读圣经，找不到任何答案的。一定要好好读圣经。所以他讲说这些众先知嘛，那众先知当然是旧约很多先知书咯，你都要去读，不要老是读只是诗篇嘛，箴言嘛，一到约伯就跳过去不想读了，都要读，对你生命都有养分的，让你信心更加坚定。原来在早期有这么多人为主受苦。再来我鼓励大家多读，这边不仅众先知，还有很多众基督徒都要去读，他们的传记值得你去读。我在大学读了好多好多传记，看到我就很感动，哇，有这么多人为主受苦的哦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宣教士的故事，我们看了都会一直在感动当中。年轻就离开了加拿大，漂洋过半年，然后一直这样过来，在路上的时候全家就死了几个人呢，还没登陆之前孩子就死了，来到台湾就先埋儿子啊，这种故事我们看了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这么哇吹着冷气，主啊感谢你赞美你，多少人舍命啊，要去看，要去明白，我们人生才有意义。为什么要为主受苦？也就是很多人为我们这样子把命都舍了，要去看，你忍耐就会加添。原来感谢主，就是有人为我忍耐过，我才有今天的果子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那先前忍耐人，我们称他们为有福，有福来圈起来，这很重要。为主忍耐一定有福气的，像约伯的忍耐，他的结局是什么结局？最后一章讲到什么？双倍的祝福。他的结局美不美？美嘛，只是考试过了，后面就有什么奖赏嘛，通过就有奖金嘛，测验过就有奖牌嘛，那只是测试嘛，后面呢才是真正的奖牌等着各位。 愿神祝福大家要明白，神不是要折磨大家，而是让大家能够有忍耐的一个果子在当中，熬过去，奖杯就等着你了，跑完路呢，奖牌冠冕就等着我们了。这个叫做眼光，这个叫试祸，不是为了忍耐要忍耐，忍耐只是过程，后面有奖赏等着为大家预备好。这是雅各一直在讲这个事情，难怪雅各他这个主的弟弟死的时候死得很惨，他本来在殿当中被他推下来，这是额外讲的，然后就摔到地上去，从殿顶就摔死，大家以为他死了，结果没有死了，就维格纳还活起来走起来，然后拿石头又把他打死。他是为主殉道的雅各，你看他写了这本书的时候，他本身也知道这种东西，所以他是为主这样殉道的。那彼得是倒吊嘛，他知道那彼得是倒吊，因为他说不配嘛，耶稣是这样子我就吊这样子，几乎都是为主殉道的，十一个都是为主殉道，一个是自杀嘛，十一个是为主殉道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忍耐，他们有绝对为主受苦的心智。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才知道说第六节讲的什么，把他们杀害他们却不抵挡他们，因为他们有很重要的冠冕的概念在当中，他们愿意为主受苦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第二十二节，我的弟兄们啊，最要紧的是不可什么起誓。所以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？第一件事要忍耐嘛，第二件事情呢不要彼此埋怨，第三件事情呢他说不可以什么起誓。为什么讲到这个很重要呢？因为在他们时代的时候常常会指天起誓啦，就一直在讲这个东西有没有，或指殿起誓啊。为什么人要起誓？为什么你我要就抓？当然了，就是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要证明我讲的话是真的嘛，对不对？要做保嘛，或是真实的，我是这样的人嘛，才有这个嘛。其实讲出来呢，就什么呀？很简单，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代表说人要正直。幕后的时代很多是不正直的事发生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正直。有没有人看到没关系，只要神知道就好。一切我们都为主而做，为主而活，正直的生活。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跟这世代一样，哇，油嘴滑舌。哇，讲的乱乱嘴，其实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因为讲到这样子很会讲，但是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不晓得。好吧，我们不用这样子，我们要活在真实当中，不然呢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因为末世有个审判，这个白色大宝座一定会设立出来的，会审判每个人。有一天我们像启示录所讲的样，万事要跪拜，要跪在宝座面前，那个是审判的宝座，万口要什么承认 confess， 你所讲的话都会在当中。所以我们讲话谨记得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多出了就出于恶者了。我们要在神面前操练自己，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成为正直的人，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个呢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焦点怎么办呢？这么多苦难呢，这么多痛苦啊，逼迫了，还活得下去吗？有路的。我们看到就讲到这个雅各13-18，预备，请来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，他就该祷告；
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；你们中间有病的呢，他就该请教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。有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这罪也蒙受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最大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求祈祷求雨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雨下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
好，这边就好。来，最后这一段，最后一段，这边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。好，讲到什么？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在末世当中一定会有受苦这件事。好，为什么受苦没有写下来？可能为义受苦吧，或是为了什么事情受苦？那英文直接讲，you in trouble， 你在 trouble 当中。有困难，困难里面怎么办呢？有受苦、困难、吃苦的时候，他就该什么祷告。 叫遇到困难的人就是祷告，没有别的出路，就是该祷告了，把那个该圈起来，不是这么找人要讨论啊，要找怎么样找路一大堆，过来祈祷啦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是雅各讲出来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很少看见这件事情，遇到困难那就找人家讲啊，或谁帮我啦。请弟兄姐妹，学会该祷告的是你，这种人就是该祷告，哭泪祈祷，跪下来祷告吧。好，再来呢，在这末世的当中呢，你们中间有喜乐吗？也有喜乐，怎么办呢？他就该什么歌颂，那歌颂是指赞美主的意思，他要唱诗来到神面前，要感恩来到神面前，要把荣耀颂赞尊荣给神，要唱的大声，要唱的响亮，就是赞美神的意思。因为你很喜乐嘛，为什么喜乐？因为神帮了我咯，神祝福了我咯，都要出声音荣耀归给神，献祭来到神面前。 OK， 这个是讲到第二种人。再来第三种人呢，他说有病的，在末的当中呢有受苦的，然后呢有喜乐的，再来呢有病的。请问教会有没有这三种人？有了。也许你今天是 trouble， 可是隔壁是什么？喜乐哦，啊，再来旁边那个呢？生病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有病的，他说什么？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。那教会长老就是带领教会的这些传道人哦，要请他们来到你的这个地方来。好，把它写下来，请很重要，请教会的什么长老来。当你生病，你记得要打电话给你的遮盖，告诉他我生病了。请你先为我祷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态度，而不是在那边撑，或者不要让人家知道。弟兄姐妹，生病在教会会不会有？会。信耶稣会不会生病？会，才有这句话嘛。那生病怎么办？赶快就诊，赶快找医生。 No， 第一步先打电话给教会的传道人，或者你属灵的遮盖，你的组长、小组长，请他为你祷告，祷告了之后就可以出发去医院看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的。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，这个生病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什么抹他，为他祷告。那油就是代表恩膏的意思，我们知道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。好，那祷告呢是出于教会的权柄，马上就遮盖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基督徒请记得，生病的反应第一个叫找主，那主的权柄给教会，就要找教会的权柄先为你祷告。好，在电话中也可以，或者你没办法祷告，请别人打电话都可以，马上有这样的带祷就开始起来祷告了，为你守望祷告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可以为你用油抹油祷告。好，这边说祷告的这些牧者或者这些被祷告人都要有信心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原来讲到说神要医治所有弟兄姐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神也提醒两件事情，人生病还要注意一下，除了意外受伤之外呢，有些病是里面有些病哦，那病会生到影响到生理的病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罪，罪会使人生病。所以呢，这边说他若犯了罪就必蒙赦免，他需要在神面前对付他的罪，然后罪呢得到赦免之后，病就可以得医治。所以罪跟病常常会有关系在当中的。好，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第十六节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什么代求，使你们的祷告呢可以得医治。这代表什么呢？另外就是关系上的破裂，好，关系的不好呢会影响生病哦。所以我们要彼此认罪，了解吗？我得罪你了，你也得罪我了，我跟你讲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讲话太冲了啊，没有想到你的自尊，没有想到你这样子那样子误会你了，我需要跟你说 I'm sorry， 想了解吗？哦，这个就讲彼此的代求，互相的认罪，然后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会影响到人际关系的都要非常的谨慎去经营，不然很容易会生病，想知道哈？ OK， 好，那一人所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好，这是最后一段里面很重要的经文，一人所这个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。你是不是一人？是，你叫信耶稣的就因信称义咯，你的祷告就大有功效，英文叫 powerful， 跟什么呢？effective 这个字是什么？影响力。只要是一人祷告，都大有功效，可以医治病人，神要将他完全得以康复。好，接下来十七节说，以利亚与我们性情是一样的，他恳切祷告，就三年六个月不下雨，然后祷告又下来了哈。讲了以利亚这个人，以利亚我们知道他翻译出来，他的名字就是我的神是耶和华，我的神是唯一的，就是耶和华。因为他跟这个亚哈王在对立的时候，全国上下都在拜偶像，只有他愿意再继续说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，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孤单。但是神透过雅各举出来，因为以利亚的性情跟我们是一样的，性情就是同齿的意思，或者直接讲说他是什么，他是 human， 他是人类而已，那个性情就是他不过是一个人呢，他只是人类而已，但是他却一样的祷告都大有功效，连天三年六个月都不下雨，代表说一人祷告都有功效。所以以利亚没有什么特别，只是他是被神称义的。 OK， 好，最后来看到这个地方，来第十九到二十节，预备，请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
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
好，最后你看到吗？结论来讲呢，又焦点在哪个地方呢？请大家记得，就是救灵魂。末世的时候，焦点一定是跟救灵魂绝对有关系，它是末世的焦点。好，他说：“我的弟兄们呢，刚刚讲到你们有受苦的要来祷告。”你们有喜乐的要歌颂神，你们有生病的要请教会长老为你们祷告吗？是吗？都在讲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这些都在教会里面都可以做的。但是还有一种的是，本来在教会的又离开了，那这种人是什么？是迷羊。他本来信主了嘛，后来呢就离开了，本来在丰富教会了，已经受洗了，不见人了，以前在幸福小组了好几次都哇非常跟随主了，后来一怎么又不见人了，以前坐在我隔壁了，我在一对一守望他，现在也不见人了。六姐妹，末世的时候这种事情会发生很多，但是教会要怎么反应？雅各早就预言出来，他说：我的弟兄们啊，你们中间有失迷真道的，那就是失就迷羊了。他认识真道吗？知道，可能不是很多，但是知道吗？知道，因为神就是道嘛，他知道耶稣啊。受完洗之后，可能逼迫、诱惑又走了，怎么办呢？请大家记得，有人使他什么回转，要人去把他找回来。有人嘛，人要去把他找回来了。你带他受洗，你就有责任把他找回来。我们这幸福小组带他认识神了，要把他再找回来。有人嘛，一定要人要起来，有人要使他回转，就是把他带回来砍回来，不要让任意他去。好，这边说这个人就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救一个灵魂不死。最近有一对夫妻也离开我们教会，我就一直在努力盼望他们赶快回来，不管怎么样，一端怎么说或怎么事情，毕竟在我们这边那么多年了，我是牧羊人，不会让羊随便跑掉的，一定要负责。一百只羊少了一只都不行，特别传道人，我们要认真。有人走了，我们要算，哎，到底几只跑掉了？为什么他们不见了？是被异端走啊，这个迷惑走了吗？还是遇到什么挫折呢？我们要去找回来。透过这种方法，圣灵告诉我们，使他们回转回来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什么不死啊！这工作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！你在救人，你知道吗？你在讲究一个迷失的孩子找回来，直到灵魂不死，不然就掉到火湖里面去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并且遮盖什么许多的罪。那个遮盖许多罪就是什么意思呢？使许多的罪不会发生了。所以要早点赶快去找羊找回来，赶快让他们能够从迷路当中转回到神的羊圈当中。这在末世当中代表说异端会很多，很多就会被抓走的。我们不要说啊，他当然我就不理他了。No， 我们要祷告，那有人要出手，有人要去不断去挽回他，一直到他回到神的羊圈为止。这是末世一定会发生的事。 所以教会人越多，我们更是要看见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分层去顾羊嘛，神若给你十只羊，你要顾好。哇，这次有两个受洗，十二只咯，不要说这边受洗十只两个，那跑到两个走了，又剩下十只了。每一个都很重要，都交代清清楚楚，我们对神都认真。因为这个就是末世，雅各他也是非常好的牧羊人，末世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的第五章感恩，帮助我们都看重你所看重的，在乎你所在乎的。因为教会就是你的羊圈，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你宝血重价赎买回来的。主，帮助我们都成为有耶稣的心肠，基督的心为心。主，我们要顾念耶稣所顾念的。主，我们看见羊群里面如果有离开的，我们要把它找回来；有生病的，我们要去为他祷告。主啊，有这些痛苦的，我们要为他祝福；主啊，有歌颂的，跟他一起同乐。主，帮助你的羊圈都越来越健康，让所有进到丰富教会弟兄姐妹在末世的时候都知道上帝的话，过一个得胜人啊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帮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看见很多人只会积攒财宝，富足人只会骄养自己，这些都不晓得去宰杀，日子都近了，我们需要带他们归向耶稣。帮助我们有一个图像放在我们心里面，就是看啊，要忍耐，你要像农夫一样忍耐的春雨秋雨来到，地里土产就会长出来了。帮助我们都一起加入在田里面收割的动作，还有是耕种的动作。谢谢主，我们一切为福音，盼望你的教会丰富教会在世上是得荣耀的教会，在天上得到奖赏的教会。将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站起来。